聖經讀品。我哋跟住係請黃傳道講道，佢嘅講題係忽忘使命。我請黃傳道。
感谢父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敬拜我们的主，能够用心灵诚实敬拜我们的神，是我们很大的福气，也是我们从父神里面领受一个很大的恩典。今天虽然落雨，但是我们都能够聚集一起在圣殿的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主，真是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当我们再继续打开圣经一起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能够因为信靠祂而得以成为你的儿女，这个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最大最大的福分，亦都是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最宝贵最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主又经历主的爱，圣灵又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主啊，当我们今天在你的圣殿当中敬拜你的时候，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有安静的心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又恳求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照耀我们的心灵，亦都藉着你圣灵的能力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可以勇敢为你作见证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问大家记不记得今年是我们教会第几周年的纪念啊？是啊，54周年。在1961年，我们教会的创办人谭雅各牧师，他一家来到美国已经有2年多的时候，当时他是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所谓传道人接受了一些很特别的神学的思想，以致他不是很看重传福音，只是顾住做社会关怀，我们称这个为社会福音，令到谭雅各牧师有很大的挣扎。他侍奉了一段的时间，他感觉得很难受。那个牧师跟他说，你的信仰啊落后了30年的了，好像跟他说你不需要再继续侍奉。谭牧师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他说，神啊，真是求你指引我的路。他说他在神的光照底下，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他说他2年多来730日白占地土虚度光阴，没有为神结出果子来，又想到自己已经40岁了，还有几多个40岁可以为主工作呢？当时谭牧师就在内心里面产生一种的退去的心意，然后他请全家人一起为他的侍奉来祈祷，求主指引他当行的路。就在那个时间，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他仿佛听到父神跟他说，我带领你来到美国，第一站是在波士顿，你未向波士顿的华侨还清福音的债就走了吗？他没有忘记神差他来美国的使命，是要向这里的华侨去还福音的债。他靠主的恩典，就在1961年6月4号在一位姓徐的姊妹服务的机构的大厅当中，和另外17位合共18位的顶姊妹 开始了我们教会波士顿华人报道会历史性的第一次的崇拜。自此之后，我们的教会就在神的仆人坚忍忠心的侍奉和一群爱主的肢体共同努力的当中，神很奇妙地带领我们成为今日的教会。在这54年来，有多少的风雨困难，多少的人来人往，多少的争持张力，多少的感恩赞美，神奇妙地带领我们每一个在今日，同埋我哋教会可能超过1000个弟兄姊妹，喺呢一处建立属灵嘅家，一齐去侍奉我哋嘅主，敬拜我哋嘅神。亲爱嘅弟兄姊妹，唔知道今日你喺生活嘅里面，你挣扎紧嘅系乜嘢呢？最占据你嘅思想嘅系乜嘢呢？或者在你内心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会不会很担心我退休之后我的生活会怎么算呢？会不会很惧怕，就是我退休之后我没有入息，可不可以继续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呢？又或者你担心儿女到底他们以后生活会不会因为很多的不稳定的因素而受到影响呢？又或者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孙、你的孙女那个成长会不会去到一间好的学校等等。在教会里面侍奉一段时间的弟兄和姊妹，会不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一段时间就开始感觉得好像没有了一个新的动力，我们开始不太知道到底我们侍奉那个方向是为了什么。今日同大家分享个信息，再一次互相的提醒，叫我们不要再忘记，也都不需要忘记，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我们主的使命。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记载初期教会的事迹，中心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他记载教会藉着圣灵的大能，从12个人教会将福音传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去到当时的地极罗马的地方。在那一处有很多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而认识这个救恩，也都有很多的人因为这个神的大能，然后愿意奉献他们自己成为传道者。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记载使徒保罗当时在一个犹太的王叫做阿基帕的面前怎样为主作见证。阿基帕是当时统治犹太地的罗马帝国分封的王，他是希律家族的一个成员，他的全名叫做希律阿基帕二世，他是希律阿基帕一世的仔。希律阿基帕，大家如果熟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12章就记载他的事迹，这个希律阿基帕一世曾经将使徒雅各是杀死，甚至捆绑约翰和彼得，想将这个的神的福音所建立的教会来毁灭。他的仔阿基帕二世后来就接续他成为这个分封王的皇帝。使徒保罗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也都因为犹太人对他的逼迫的缘故，是被囚在监狱的里面。在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6章就记载使徒保罗是从监里面带到去那个的法庭的当中，然后阿基帕和当时的巡抚就去审问使徒保罗，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罪，以致是好像犹太人控告他那样，然后将他呢是下在监里面，甚至可能是处有刑罚。保罗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分诉，讲出他自己所遭遇的，然后保罗亦都藉着这个机会在这个皇帝和众人的面前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我们今天就看看保罗怎样去为耶稣作见证，希望他作见证的过程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我们今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亦都可以有机会的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第4节第5节，使徒保罗和这个亚基帕王讲，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就是犹太国的地方，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作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教宗最严谨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保罗见证一开始他讲出他自己的背景，他是哪一个，他说他自己就是在这个犹太教门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底下是受教导，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即是说一个是很严谨遵守旧约律法甚至法利赛人传统的一个的学生，他是很严谨遵守律法然后敬拜上帝的一个敬虔的犹太人。然后跟着他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第9节到第11节，他就讲出他未信耶稣之前他整个人的人生的价值观和他的生活的态度是怎样。他和这个亚基帕王和当时的人讲，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保罗他向亚基帕王讲出他未信耶稣之前他不单只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因为这个传统的宗教信仰非常痛恨拿撒勒人耶稣和他所建立教会的那个信仰。他说他不单止是非常的痛恨，而且他用有行动的去做去抵挡当时的教会，他说出他恼恨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他甚至是将那些圣徒是拉去监里面，然后那些圣徒被杀，他甚至出名来控告他们。他不单止这样，他还拉了那些人在监里面，他要强迫那些基督徒是讲亵渎耶稣的话，然后要追逼他们，不单止耶路撒冷，甚至要去到外邦的城邑，好像在他内心里面有一团火，那团火是要他将所有信耶稣的人一网打尽，然后将这个耶稣的名从他这个犹太的地方完全的涂抹。保罗未信耶稣的时候是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他遵守律法的教导，遵守的地步甚至跟人讲的话，我可以讲向人证明我遵守这律法是无可指责的。然后他为了他的律法，为了他的信仰是非常的热心，热心到的地步，当他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不单止挺身而出说话，而且他完全的投入要将这个抵挡他的信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力量完全毁灭。保罗他向亚基帕王讲，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未信耶稣的时候他人生是很看重旧约律法的遵行，他的人生是很仇恨那些抵挡律法的人，甚至他非常恼恨那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怎样，我们有没有记得我们曾经也都是抵挡神的，我们也都是在人的面前甚至可能咒骂主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人生 原来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我未信主的时候，虽然我很小个，但是我的内心却是充满很多的罪恶。我还记得我很小个的时候，我等我婆婆来接我们几兄弟放学，我将当时孭住的书包摆在我的肚前面，然后走到士多的旁边伸手偷嘢食，不止偷一次。我还记得当我未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虽然很小个，但我很懂讲粗口，我甚至可以每一句说话都有粗口。所以当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欠我的一样，世界好像为我而活的。所以当时我虽然很小，我觉得我的爸爸是要帮我的，给我吃鸡髀，给我能够有丰足的生活，然后我哥哥也都要帮我，我要什么我哥哥要给我，然后我妈妈也都是帮我的。所以我好像我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最重要就是我开心。我未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保罗跟着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12节到第15节，他就跟阿基帕王和当时在他面前的所有人去分享他怎样信耶稣。他说当时他从祭司长那里领受了权柄和命令，要去大马色的地方去，然后在那一处主耶稣怜悯他，亲自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然后跟这个当时称为扫罗的保罗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当时在大光面前扑倒在地上，面对一个这样的异象，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他就从他自己所领受的教导和他背景，他知道不简单啊这个异象，所以他就向这个声音来发出一个的说话。他说：主啊，你是哪个啊？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即是说保罗逼迫的那些基督徒所做的这些一切，其实就是作在耶稣的身上。保罗出名要杀基督徒，即是代表他出名要将耶稣杀死。保罗就在这个的异象里面面对面遇见复活的主。在其他圣经里面提到保罗后来拉到 被拖到去大马色的地方，在那处有一个门徒叫做阿拿尼亚，将耶稣的真道跟他讲解清楚，然后让他在那一处受洗领受圣灵，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保罗就跟阿基帕王讲清楚他怎样遇见耶稣，同埋佢系点样认识耶稣，同埋佢嘅内心里面佢系点样完全嘅信靠耶稣。保罗首先同阿基帕王讲佢未信主嘅时候佢嘅人生系点样，然后跟住佢就同呢个皇帝讲佢系点样信耶稣，然后就系咁样将佢嘅见证喺呢个嘅皇帝同埋众人嘅面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样信主的呢？是不是有一个朋友邀请你来报道会，在个报道会里面讲完讲福音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被触摸有感动，然后举手决志信耶稣？定是你在人生的里面遭遇一些的困难，你向神祈祷，神好奇妙，真系应允咗你嘅祈祷，然后你就知道呢个神系真嘅， 你然后就用仅有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相信他呢？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原因、信耶稣的经历和信耶稣的情况都会不同，但是有一样相同的，就是我们藉着圣灵将真理向我们开启之后，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用祈祷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天父的儿女。这一样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样。我还记得当我年少仍然犯很多罪的时候，我认识我幼稚园的老师，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姊妹，她就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我和我的兄弟、我的姐姐来分享，然后带我们上主日学，带我们回教会，就那一处我就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还很记得，虽然 很小个，我是有一次在窗前向这位主来祈祷，然后向主讲我愿意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就在这样的单纯的祈祷的里面，我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然后当时在七岁没多的时候，我就在教会里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主的门徒。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怎样信主？你怎样信主的过程，其实可以同人分享，让人能够从你的经历的里面知道耶稣是真的，也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来改变你的人生。保罗和这个阿基帕王分享完他怎样遇见耶稣和认识主之后，他跟住就和这个阿基帕王讲他信了主之后有什么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第19节，保罗和阿基帕王讲，他说阿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说我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未信耶稣之前，他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去到大马色，甚至去到外邦的地方，去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抵挡那些信耶稣的人，然后要他们强迫他们说讲那些亵渎的说话，甚至出名要将那些人是杀死。但是他讲给这个皇帝听，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调翻转，从大马色跟着去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甚至去到外邦，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生命真是有180度的转变，本来他是敌挡神的、敌挡耶稣的，但是他转变成为一个他愿意传扬耶稣，而且叫人去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甚至叫人能够在生活的里面行事为人与这个悔改的心去相称，去建造门徒，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继续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保罗他将自己过去未信主之前的人生、他信主的经历和他信主之后的改变，编织成一个很美丽的图画，被人见到他怎样去为复活的主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是未信主，我们都经历过怎样去信主，我们都经历过当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将这个这样的见证来和人分享，以致人亦都可以透过你的经历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的主，从你的分享的里面能够认识主的救恩。 我好记得，自从我信了主之后，我知道讲粗口是不应该的。虽然当时在学校的里面，很多的男同学都是讲粗口的，我就提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 不可以讲粗口。当时信了主之后，我学识要做一个诚实的小孩子，我不可以再偷嘢。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再没有在士多里面偷嘢。我不单止不偷嘢，神的灵感动我，当有些我不应该有的钱入到我袋的时候，我要还回给钱我的人。我仲好记得超过一次，在我家楼下的书局，我们买了文具之后，老板找钱找多了给我。当我掉头走了，再数数，咦，老板 找多了钱、哦。跟住我就将找多了的钱还回给那个文具店的老板。文具店的老板就会跟我说，你真是乖，真是一个诚实的小孩子。我当时觉得我是应该要这样做，但是今天我看圣经，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就将荣耀归给天父。我信主的见证不是很特别，但是我很愿意跟所有人去分享。我未信主之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怎样信主，然后信主之后我生命有什么改变，然后讲给人听，不是我做得叻，不是我好，而是耶稣基督真是复活的救主，是他改变了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使到我从一个偷嘢的人变成一个慷慨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使到我这个本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可以成为一个靠着主的恩典用爱去关心别人的人，使到我这个讲粗口的人，然后讲更多造就人说话的人。弟兄姊妹，你都可以这样去同人分享耶稣基督在你身上面所做的工作。其实这个这样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这个生命的改变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个生命的改变也都影响了你的一生。不单止影响你的一生，还影响了你的儿女，甚至影响你的孙、你的孙女。如果主的恩典祝福临到你的家族，可能你好像大德生的家族一样，五代六代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在一句说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一个好的见证人不是好像一个销售人员这样，做 sales 做销售的人员很强调的就是产品，介绍这个产品给你要你去买，但是一个好的见证人却是看重人的生命。一个好的见证，一个好的指示牌，不是很在乎那个见证的那个指示牌是有几旧有几靓，是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指示牌能够指出前面要走的路是怎么走。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不需要好像一些贩毒之后信耶稣的人有很大生命的改变我们才去做见证，我们就是跟人分享我们是怎样信主，而主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讲给人听，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到，而是复活的主将我的生命改变，以致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成为复活的主的见证，就可以将主的福音传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你的年纪，不在乎你经历了多少，不在乎你是刚刚信主还是已经信了主很久，是在乎你可以在人的面前是将这位复活的主可以同人去分享。如果你问我，你说王全道 我信了主好短时间啫，我信了主一年两年，我唔识得点样我同人讲见证啊。弟兄姊妹，就让我讲一个见证嚟鼓励你。在我们的当中，曾经有一位姊妹，她在国内来的，她在去年的九月才受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后来很快她就回去中国大陆，去她的城市里面去生活。在四月的时候，我取假去探望这些弟兄姊妹，我就去到这个城市的当中来探望她。当我接触他的家人，我发觉他的家人很多对福音的反应都很正面。当我提到圣经，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听，和很愿意问一些问题。我就知道这个姊妹在他的家族的里面做了美好的见证。当然他的女儿都是信了主，他的女儿也都是跟他一起在这个家族的当中做了很好的见证。然后有一天下午，他邀请了两个朋友去到教会的当中，请我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于是我就跟这两位的朋友分享主的福音，将一些的见证跟这两位朋友分享。然后就问他们，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主和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见到圣灵的工作很奇妙，两个都愿意接受。然后就在那个下午带领他们做了决志祈祷。上一次我联络这位姊妹，他们还继续回教会，希望在教会里面受更好的栽培，而成为可以为主作见证的姊妹。我知道不是我那一次在下午里面跟他们讲的说话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个人相信这位姊妹就在他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跟人讲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没得谈啊，然后跟人讲信耶稣有经历到什么的平安，信主能够带来人生有什么的盼望。或者他真的在众人的面前也都作了见证，讲给人听他是怎样信耶稣，然后给人知道原来信靠耶稣是这么宝贵的。跟住就藉着这个机会邀请这两个朋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救主和生命的主。弟兄姊妹，讲这个见证的原因就是他在九月才受洗，在四月就已经带领他的同朋友来信主。所以不在乎信了几耐，是在乎我们愿意为我们复活的主去做见证。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刚信主刚刚受洗的其中一个姊妹，我还记得在四月第一个礼拜就在这个池里面受浸的一位姊妹，跟着回到中国大陆的地方，他就带领他的妹妹信了主。然后他请他的妹妹来到美国的地方经历到神的恩典，他很希望他的妹妹在九月我们的洗礼的里面也都可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有一个弟兄也都是那一天才受洗，然后在他自己的家乡的地方就向人解释这个信仰的真实和宝贵。弟兄姊妹，希望你和我都不要忘记，原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见证人，我们有责任也都有恩典，也都因为经历了神的爱，我们可以将神的这个大恩大爱去跟人去分享。到底人能够认识福音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们看的中毒的经文，使徒保罗去跟阿基帕王讲，他说当这位主向他显现，然后讲清楚他就是保罗所逼迫的耶稣之后，然后他就领受了耶稣一个的呼召。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跟使徒保罗讲，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主耶稣跟保罗说，他说保罗啊，我猜你去那些人就是那些未信耶稣的人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和意义，那个目的和意义就是要令到他们心灵的眼睛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好像活在一个盲眼的状态，他们活在一个黑暗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走的路是正确定是走错，他们不知道他们走的路是走向永生定是走向灭亡，因为他们的眼睛还是看不见东西。对于保罗来说，眼睛得开这个事实真是有宝贵的意义。圣经记载，当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之后，他就看不到东西，直到他信靠耶稣基督，圣灵进入他的生命之后，圣经就说他的眼好像有个轮一样跌了出来，然后他就重见光明。使徒保罗很深刻体会，好像他以前这样去抵挡耶稣，这样去敬拜耶和华上帝，遵守旧约的律法，原来这样做是带领他走一个黑暗的路，直到他见到这位光明的主，从主领受了真理之后，他才知道他以前以为敬拜上帝这样做是正确，今天他知道这样做原来是错误，他拜上帝是出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是一个就会觉得他做好人，他守晒律法，所以上帝欠他，欠什么？欠他救恩，他就是藉着行律法来赚取这个的救恩。原来保罗以前的人生是这样的，直到他知道原来他所做的是更加证明他自己活在罪里面，更加证明他的生命在神的眼光里面完全不可以得到神的接纳，然后他才知道只有藉着耶稣，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生命才可以重见光明。所以主耶稣是跟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福音带来的意义就是让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以前好像盲了眼这样，如今我能够看见。我们很喜欢唱的奇异恩典就提到，他说以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够看见。使徒保罗亦都睇见原来福音有咁大嘅影响力，让人能够从佢以为对嘅路里面重新睇见，佢所走嘅系只系步向死亡，步向永恒嘅地狱，然后只有藉住耶稣基督先至可以重见光明。喺呢个重见光明嘅前提底下，有几个重要嘅信息，主耶稣同保罗讲，佢话。当人归向福音之后，就好像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一样，本来活在撒旦的权势被罪捆绑，完全没办法是得到释放的状态里面，如今真是得到释放，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原因就是我们所犯的罪在神的恩典和怜悯里面得到赦免。有好多个人今日喺地上面，仍然好希望做一个好人，好希望可以遵守一啲嘅嘢而赚到救恩，好希望做尽佢哋一切能够可以弥补佢哋所犯嘅错误。但系真正可以得到赦罪嘅恩典，只有喺主嘅福音嘅里面嚟俾过我哋。所以主耶稣同保罗讲。当我差你去到他们的当中，让他们的眼睛得开之后，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罪得赦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使到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不单止这样，主耶稣说这个福音带来的影响是要叫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基业用回我们今天常用的说话，就是原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真是可以上天堂，是那一树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基业，是那一树神为我们预备居所。就正如主耶稣所讲，他说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亦都是那一树。有这一位这样伟大而慈爱的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在那一树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一切属灵的奖赏，在那一树有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生命去等待我们。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地狱和天堂？有个人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你真的信有天堂，而知道你已经可以进入天堂得到这个恩典，而你见到你身边的人步向永远的沉沦和火湖的当中，我们的生活会完全不同。好像哪一个呢？好像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位叫做斯达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当很多的人只是活在教堂钟声附近里面享受他们的人生的时候，我却要在离地狱只有三码的地方要开一个救生站，要呼唤人不要走向地狱的火湖里面。斯达德他自己年轻的时候，虽然他可以成为一个英国最出色的一个运动员，但是他放下可以给他任何优厚的未来来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后来神感动他要去印度做宣教士，他就去到印度的地方来为主在那处作见证。当他五十岁的时候，神的呼召再一次临到他，叫他去非洲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五十岁的高龄，他没有忘记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就去到非洲里面在那处侍奉25年，直到离开世界。因为他确信那些未曾得到神恩典的人是要步向永远的沉沦，因为他知道这个神带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进入的永恒的天家是真实的，是真的能够带领人走向人生盼望道路的唯一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好像保罗？保罗在后来他见证完之后，他跟阿基帕王和所有的人说，他说我很希望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好像我这样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保罗他知道他在人生的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人来归向主，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荣耀复活的见证，是他最大最大的福气。保罗在这一次分享之后，大家如果仔细看使徒行传，当时阿基帕王和个巡抚菲都斯说，他如果保罗不再上诉去该撒，就是罗马皇帝，他可以得到释放。保罗坐在监里面坐了一段的时间，他等分数的机会，如今分数的结果是他只要不需要去上诉给该撒，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但我们知道保罗的选择，保罗选择继续要去上诉去该撒的当中。保罗在内心里面认定这个是一个神要用的方法， 让他可以在该撒的面前为复活的主作见证。所以他轻看了跟住嚟嘅继续所受嘅苦难，同埋继续喺牢狱里面所过嘅日子。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有冇感受得到保罗嗰种嘅热诚，佢情愿放弃自由，而愿意喺该撒嘅面前为复活嘅主作见证。今日我哋都未必需要因为见证主而受到逼迫，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没有意识到，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分享和见证，可能他们一生就没有人再跟他们讲耶稣的福音，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保罗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他跟阿基帕王说，在26章的第19节，他说：阿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的内心因为见到这个复活主的事实，因为知道这个救恩是人类唯一的救恩的事实，他知道他领受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推动他整个人生完全的改变。他说他以后再没有违背这个异象。我们感谢主，因为主改变了保罗，我们今天才有13卷从保罗而写的新约圣经，从当中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真义，从当中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样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保罗自己他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完全将他的生命放在这个异象的当中来活。我们今天当神给我们仍然可以活着的时候，我们所记挂的、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保罗人生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为复活的主作见证。甚至好刚才我所说，他放弃自由，甘愿做一个的在监狱里面的监犯，都要在该杀的面前为复活的主作见证。所以但愿保罗这样的经历和心智提醒我们，给我们有一些的鼓励，同时给我们有一些的反省，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今日活着是为了什么？今日晏昼会不会就是要去跟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餐好的午餐？听日我们有翻工的就照常翻工，我们退休的就在家里面做家务，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星期还有哪一天要去看医生，安排时间去看医生。我们所记挂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事呢？我不是说记挂这些事是错，只不过如果你从神的真理里面受到鼓励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所做的可以带来一个更加深和更加高的意义。在中国大陆有个曾经因为主被逼迫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王怡牧师。他说一句很感人的说话，他说：从我相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天开始，我已知道我这卑贱无用的仆人却在世界前集千万宠爱于一身。他好像站在世界和十字架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得到神很大很大的怜悯和大爱，所以他的人生不可以再好像以前那样，不可以再是做一个律师，是赚大钱，是赚很多的房屋，而是他就在十字架和世人的面前，因为主的爱，他的人生有新的方向。有一天，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 他坐一艘的中国的帆船要从上海去到宁波，当时他就在那一处同一个叫做 Peter 的人去见证主，这个人亦都受感动，相信了主。然后在船的途中一路飘摇的时候，这个 Peter 不小心跌了落水，但在船里面没有人愿意去救他。戴德生看到这样的情况，于是就走去危那个船那个帆杆那里，将个帆即刻拉回来，让个船停了，然后跟住就跳落水里面去找他的朋友。他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找不到，后来他见到身边很多的人正在那里看，没有下去帮手。没几远有一个渔夫在那里打紧鱼，他于是就招呼个渔夫，你快点过来帮手救人啊。那个渔夫就跟他说，我要钱，你给钱我就去帮手了。戴德生就将他身里面所有的钱都给了，跟那个渔夫说，你快点去救人。那个渔夫就施施言的用他的网，没多久就将这个 Peter 救了上来，可惜救上来太迟，这个人的生命已经没了。那些渔夫忙于打鱼，为了一些利益耽误了时间去救一个本来有机会可以得救的人。我们可能会谴责那个渔夫自私冷漠，但是调回转头，我们又会不会可以看看我们自己，会不会神的灵也都感动你去谴责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把握机会让我们的身边的人在未曾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就走向灭亡呢？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没有忘记主的使命，他一生就为主挑战。在1979年，谭雅各牧师在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堂249的礼堂落成之后，就正式从我们波士顿华人报道会退休。当他退休的时候，他接到在麻州西部安城 Amherst 的地方有马其顿的呼声，在那一处有几间的大学，有一间的小小的华人教会，他们需要请牧师。当时那个教会的执事长老就来到见谭牧师，请你来帮助我们。谭牧师已经上了一把年纪，亦都在教会带领这么多年之后，亦都非常的辛苦，他的身体亦都不是完全的好，但是他没有忘记主给他的使命，他仍然在那一处应承了那班的弟兄姊妹，去到安城的地方，来在那一处向当地四间的大学的学生来传福音。我们教会最近有一对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们就是在安城读书信主受洗，现在来到教会的里面来跟我们一起去敬拜主。当我上一次去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亦都经过一个城市，在一个城市的里面有一个的大学的讲师跟我讲，他说他曾经在安城的地方决志信过耶稣。当我看见这些果子的时候，我知道谭牧师无望使命的侍奉带来的影响超过了时间和空间。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有54年的堂庆感恩的时候，求主的灵再一次感动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使命，让你和我都可以将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去跟人分享，以致人可以从你的分享的里面认识我们的主，而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
我们请起立，我们唱个回应诗，是以